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们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心里烦乱，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要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给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必然认识我父。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腓立伯对他说：“主啊，请把父显示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耶稣回答说：“腓立伯，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请把父显示给我们呢？你不信我在父内，父在我内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内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事而相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
们
赞美你。
我们改过前身。今天的主日读经意义非常丰富，特别主耶稣给我们讲了基督论和教会论。什么是基督论呢？就是耶稣是唯一的中保，唯一的救主。什么是教会论呢？教会就是耶稣的庙身。所以在今天的福音的一开始，耶稣就说：“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如果这句话再往后面延伸，你们信赖我，也要信赖圣而共教会。当时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宗徒们遇到了一个信德的考验，就是他们心里开始烦乱。为什么烦乱呢？就是他们看到他们所相信的这位主逐渐的大势所去，因为耶稣不断的给他们预言受难，而的确耶稣传教的往日辉煌也不再见。这个时候他们心里很乱啊，大军压境，犹太人已经对耶稣发出了通杀令。耶稣对宗徒们就说这话：“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同一个信仰，信赖天主，要信赖我，因为我是父所派遣来的那一位。”在若望福音里面非常突出的就是天主圣三论，三位一体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那么在若望福音里面，同样耶稣也不断地给宗徒们给讲这个道理：你们要相信那派遣我来的，相信父也要相信我。同样耶稣也给宗徒们讲，别人相信你们，也就是相信我，相信我就是相信我派遣来的。天父派遣了我， 我也派遣你们，这是同一个相信。为什么要信呢？因为在你眼前看着的不是神，你的肉眼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除了没有罪以外，他没有神性的光华，他没有我们人心里所想象的那个神，全能全知全美善，那个全知力大无比高，那个天下第一，没有这些。那为什么没有这些呢？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净化我们的信德，因为我们的信德里面很多的掺杂的是我们对神的认为，而我们的认为往往带着我们堕落的原罪、堕落的理性、堕落的思想，对神的误解是我们想象力所刻画的那个神，你相信的是那个神。就连以色列子民当中最相信的是什么？墨西亚的信仰。天父要给他们派遣一个救主，就是墨西亚，就是基督。可是当基督来了，他们都不能接受耶稣，他们接受基督，他们接受墨西亚，但是不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个墨西亚，一个没有能力的墨西亚，一个不能号召群众、不能推翻罗马统治的墨西亚，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天主借着先知向他们启示的墨西亚的信仰，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的思想中，慢慢的这个思想给他们扭曲了。那么这个思想也代表我们人类史上我们对神的扭曲幻想。我们一想到神全能全知全美善，可是我们所说的全能不是那个神的全能，我们是用我们堕落的本性所谓的全能。什么是全能？天下第一，武功第一，文治第一，什么都是第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我们骄傲的本性所刻画出来的全能。我们所说的全知，就像我们今天掌握了高科技，我们就渴望控制每个人的心，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当皇帝的要知道每个人心，连每个人心里想什么他都得知道，他用了很多律法条例，你不能对皇帝有任何隐瞒，完全坦白，隐瞒都是欺君之罪、灭九族之罪，你说哪有这回事来？天主是全能的，天主的全能是爱的全能，不是操控的全能、控制的全能。所以人类弄错了，所以当人理解了神错的时候，人就渴望成为的那个神也错。一旦人有能力，就想独裁控制别人，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就连在一个公司里，在一个家庭里，我们都出现这种掌控欲，那是错误的神观念。还有我们所谓的美善，什么是美善？行善，是唯我独善的善，是把那善归于我。是什么善？是你里面根本都不善，外边还有善，或者你心里渴望行善而实际上你做不到的善。很多帝王最容易成为善的控制者，他也把所有的善都归于他所有，他也做天下的慈父，他要建立一个温暖的国度在世界上。好吧，好，但是你忘了一点，你是自私的，每个人也是自私的，你不是救主，因为你没有能力拯救苍生。那一个人没有能力拯救苍生，非愿意做世界的救主，那自不量力的罪最后会害了别人，害了自己。所以多少帝王都是最初目的很好， 最后把这天下弄得一场大乱。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允许别人的善超过他，只能他善，不能别人善。别人坏衬托出他的善来可以，别人的善都归光于他也可以。刘邦手下有个大臣萧何，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例子。他很好，名声都超过了刘邦，于是刘邦就把他下在监狱里。这个人还蒙在鼓里，你说他啊，他是个大管家，他是个总经理，井井有条把这个后方打理的，他不懂人心，这方面他不行。换句话，他不懂政治，他不懂功不高盖主的这个思想。后来有一个明眼人私下就给他说，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坐牢吗？一语点醒梦中人，于是马上让他的儿子们干坏事，霸占别人的田产，私吞别人的土地，横行霸道。有人就告到刘邦那里，司马迁用传神之笔写了一句：“上闻之大悦。”这叫什么？孺子可教也。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善，是那样的善，慢慢的会变成伪善，因为你心里不是善的，你有自私，你有骄傲，你心的私欲和自私和爱和善是冲突的，那你外边非要做善的领袖，你不是完美的，你非得弄个完美的化身，迟早你得撕裂了。所以很多皇帝前面好后面都变坏啊，因为你好不到底。所以耶稣来把这一切，他是唯一的中保，只有他是救主。他的善是什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的善是什么？不像我们人像变戏法一样的善，瞬间解决苍生的所有问题，他没有，耶稣都没有这样做。世界的帝王反而想用几十年把世界的问题都解决了，耶稣没有，因为人类的问题根植在人的心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就是要医治人心，而且是每一代人的人心。我们这个世界，一代人给一代人差不多，你这一代人好，不代表下一代人更好，有可能下一代人更坏。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是要拯救每一代人，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一辈子，耶稣要拯救我们，用一生，用我们的一辈子拯救每一个人。为什么用一辈子？因为人的变。为什么用一辈子？因为人心中的邪恶要根除它，不是一天半天的。人变好了还会变坏，只要我们还在身体内，就是与基督远离。所以每个人要用一生信耶稣，跟着他走，听他的话，慢慢的用耶稣的思想言行改变我们，像似基督。而且耶稣拯救世界是谦卑的，他没有像魔术般的一挥手全世界改变，没有，他先拣选了12个宗徒，成了教会的基础，而这个教会要活出他的模样，证明天国临在，那是天父的蓝图， 天父创造世界的时候，希望世界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相亲相爱的世界。我们人类把世界变成了个杀戮场，自私地、不毛之地，变成了个森林法则的地方，都成了野兽了，而且人变得比野兽还可怕。我们害怕野兽，可能更害怕人亲。所以耶稣来还要建立一个教会，让这个，因为天主的计划不会破灭，教会就是耶稣的伊甸乐园的蓝图，就是天主的伊甸乐园蓝图，是要借着基督完成的。所以任何一个国王他都完成不了，世界的王从某种角度他也是天主所派遣和教会合作从事这个整个宇宙万物走向未来的、走向天国的那个代表。为什么要教会还有世界的王，那都是代表呢？为什么？就是人需要用一个最基本的律法，还有一个最高的，还有教会高的，来让世界变得更好。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而教会就成了什么？成了耶稣在世的代表。这就是教会论和基督论。基督论是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唯一的救主。而且这个救主跟你心中想的救主不一样。你如果想要做你心中的救主，几年把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建立的像天国一样，教宗本笃十六世说什么？你就是把这个国度双手捧给撒旦。为什么？天主心目中的那个国度，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完成，是在未来。世界只是一个过程，未来才是圆满。什么是原罪？不自量力。什么是原罪？把天主甩到一边去。所以我要在今世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世界的帝王都想这样做。我要建立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国度，那是人模仿神。你要知道什么原罪，原罪之后人就在不断地模仿神，他用神创造的他按照他的肖像和模样造的这个人性去不断地模仿神来取代神，这叫罪。所以有点权力，有点能力，我们就把自己高举过神。包括有时候在教会里我们会受到这个诱惑，慢慢的我们把自己看得比基督更重要。什么时候比基督更重要？光荣都归于自己，还有我把这个教会也归于我自己。这是谁谁建立教会，这是谁哪一个大仆人建立教会，这是哪一个大仆人建立的教会，是圣神建立的，你只不是个工具。教会建立的不属于你，因为也不是你建的，所以不属于你，是基督建立的，所以属于基督。每个教会属于耶稣，不属于某一个主教神父和牧师。当你把这个教会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你就违背教会论。教会论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所以保禄宗徒讲的这个教会妙身，看见基督，看见天父，那么我们要信教会，圣而共教，我信圣而共教会。那这个宣信是什么？看见教会也应该看见基督。就像宗徒们他在耶稣身上看不见天主，因为他用，你需要把你那个血肉的思想扔掉，用信德的眼就能看到基督。不是显神事让你看见，而是用信德的眼看到。你信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今天耶稣对腓立波说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仍然遇到一个大考验， 就像宗徒们遇到了大考验。我们在教会身上看不到基督，更看不到天父了。我们看到的都是教会的缺点，那是你心中刻画的一个完美教会。而耶稣建立的这个教会从开始就不是完美的，十二个宗徒不完美，但是他的头是完美的，他有圣化这个身体的能力，跟着耶稣走就会像是耶稣。这就是圣而公教会的意思，圣的意思。跟着耶稣，只要你跟耶稣连接在一起，你就有成圣的足够资源，足够恩宠。那么这个教会不是一天就完美的，它有一天要走向无瑕可指，成为没有缺点的那新耶路撒冷，我看见从天而降，成为迎接基督的真女。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还满身疮痍，因为他在打仗。这个教会还得经历什么内忧外患？我们不应该看到教会的满身创伤而怀疑他是圣而公教会。所以有人说，我信教会，我信耶稣不信教会，这是荒谬。就像你信天父不信基督是一样的，我信教会，同时我们也相信啊，我们也用信的眼睛看教会的主教神父以及每个平信徒。我们相信这个教会阴间的势力不能得胜它。我们从这个满身受伤的教会身上看到耶稣昔日背着十字架，看到耶稣的死而复活，看到教会的死而复活。这就是我信圣而公教会。这几年这一段信仰已经大受考验，不要光说教友们，甚至很多神父包括主教逐渐里都出现了怀疑。怎么证明出现怀疑？当你老批评教会的时候，老否定教会的时候，批评给批评不一样，我们得反省承认我们的罪。但是当你批评挖苦，就像你用人的眼睛老看教会，就是你在耶稣这受伤的身体上不但没有给他放上油和酒，反而放上盐让他更疼，在他的伤口上撒盐。我信圣日共教会，包括也我爱这个教会。咱们的教会是个爱的教会，我们不能说我光信基督不爱基督，我不能说我光信教会不爱教会。这几年我们对教会的爱也慢慢的减弱，我们不像过去提到教宗提到主教神父我们心里充满着暖洋洋的。的确这几年可能我们主教神父的身上的毛病多了，但是这不正是我们的信的受考验的时候吗？我们的爱的受考验的时候吗？耶稣说，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赤身露体你们看，我坐监你们来探望了我。当我们看到教会充满着很多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接纳它。我们是用我们心中完美的思想去刻画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刻画的那个教会，你喜欢的那个教会，不是耶稣建立的，是你心里幻想建立的。我们这个教会必须要经历什么？经历整个教会经历冲突，经历世界的狂风骤雨，经历内忧外患，里面充满着软弱罪过，外面被世界嘲笑和攻击。就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几个人相信他是神呢？除了圣母玛利亚外，有几个相信他是神？ 今天教会的分裂，为什么很多教会分裂，就是因为人的原因，看到教宗身上、主教身上有毛病，于是就把天主教会推翻。我信圣人的公教会后面对圣人圣女的敬礼，它是同一个信仰。圣人圣女敬礼是什么？我信圣人公教会，相信耶稣有让人成圣的能力，这就是教会丰盛的原因。如果我们跟耶稣在一起2000年了，都没有人像似耶稣，那耶稣说的话就成了假的了。在教会历史上，圣人圣女从来没剪断过，越是在黑暗中，总有圣人出来把黑暗驱散。所以我信圣人公教会和圣人圣女，它是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信仰。我们检查检查这几年我们是不是信仰偏差了。有的人就开始说了，你看有的人说不要老教友搬告诫，搬告诫会围着神父转。我们问一下咱们天主教的教友，有几个教友搬告诫会围着神父转了？你们都是偷偷摸摸的找神父搬个告诫，搬完告诫灰溜溜的就跑了。就是因为你搬告诫，你才接近耶稣的。透过神父这个软弱的工具，你的罪得赦免，你得到了耶稣的，和耶稣连接了。谁往弥撒馆围着神父转了？没有几个。这是想打击教会的。打击教会什么？捧着一本圣经，我就成为教会。那成为你的教会，你会变得比教宗更厉害，我告诉你。你会把自己捧成教宗，你会捧着一本圣经自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教会。不信你看看，凡是否认教会、推翻教会、反对主教神父、反对教宗的人，最后他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完全属于他，他说了算。我们天主教会一个神父说了不算，主教，主教说了不算，还有教宗，教宗还有上面还有天主。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教会在受到的考验。我们相信教会是因为什么？我们看的第一篇圣经，教会不断的壮大起来了，逐渐的分工合作了，教会的神恩开始辈出了，有专门从事宣讲的宗徒们、传教士们，也有管理后勤的充满圣神信德的啊，菲利波斯德旺。这就形成了整个圣日公教会。但是这个教会要经历世界的磨难，要在基督内不断的圣化自己。而这个教会是一个拥抱罪人的教会，不是抛弃罪人的教会。我们是个有罪的教会，但是也是圣人公教会。有罪，我们的肢体有罪，圣，基督是圣的，他能圣化肢体。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信？因信诚义的意思是什么？因着信我们跟耶稣成了一个，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的罪被他承担。而他不光是承担我们罪，还要在我们这一辈子不断地圣化我们，不断地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基督论和教会论的紧密联系。所以亲爱的教友们啊，特别是这几年，由于我们天主教会发展的缓慢，我们对其他弟兄教会啊，就有的时候会出现过分崇拜。而我们这个教会好像它快完事了一样。那么就像耶稣昔日，周围都是壁垒，都是围攻他的人，宗徒们心生烦乱。耶稣说，你们相信天主也要相信我。同样，我们今天，我们相信基督，也相信圣日公教会，这个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得胜它。